各位透过线上直播参与崇拜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们，大家平安。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彼此，但是感谢神，透过网络，我们仍然还是可以维持参与这次读经。那么，更多的基本的一些配备，更早因为读经班的需要就已经添购，那么都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发挥了作用。不然，很多假如大家有最近有上网想要买一些网络的设备。直播的设备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一样是供不应求。那么，除了同工积极的应变，教会弟兄姐妹也是非常非常的配合。我在这边谢谢大家你们给同工有许多的鼓励，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在线上一起聚会，一起敬拜。我们还会有一些调整，那么期望一切都能够把我们整个崇拜的品质、聚会的品质调整到最好。那同时，我们也向神继续祈求，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勇气，好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机会，反而能够在更多的事工上面有更长远、更久、更大的发展，让神更多的使用我们，也祝福教会。最要向神感谢的是，弟兄姐妹们没有因此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就在传福音的事上懈怠，疫情期间继续。为主收割庄稼，为主传福音，领人信主。我刚刚听说主日学的时候还有人决志。那么目前教会的敬礼有四个人报名，我们为此献上感谢。除了教会一些事工，那么在个人方面，我要请大家还是尽量的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的身旁的家人，我们的邻舍。尽量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卫生的防护等等，避免被感染。那么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珍惜和家人有更多时间相处的机会。那么我们要上班的，因为少了交通通勤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在灵修读经的品质上面，可以和神保持一个更密切的关系。等这个政府的居家禁令解除，等到疫情控管控制得更好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回到会堂里面，向神一起数算这段时间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在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个掌管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今天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在，得着完全的安息。当我们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被圣灵亲自感动，亲自摸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印证你的道更加洁净、更加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是约书亚记的第一讲，主题是迎向神的应许。因为是第一讲，我想要先以全书一个纵览，用概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正道的方式，可能比较像是读经营、读经班的方式，先做一个整理。那之后我们进入每一章。可以在更多的细节上面有更多的分享。我们一起先看到今天的信息大纲，一共分为四点。在新的篇章这个部分，我们是按着时间发生顺序，还有约书亚记在圣经当中的位置。它前面有摩西五经，从约书亚记开始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开始的揭开了这个历史书的序幕。在新的领袖。方面，我们不能不提的是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这两位前后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接着，我们要从约书亚记的大纲、内容大纲的方式，看到他们如何展开在应许之地的新生活。那么第四点，我们要从这个迎向神的应许，有几个不会改变的原则来看。首先，我们看到新的篇章，《约书亚记》之前是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一共是五卷。那么，在这五卷书里面，我们一开始看到神的创世，接着讲到了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以说他是从一族一家看到神对万国万民的心意。神最早就将一个美好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等到亚伯兰进到了世界，摩利橡树那边， 那时迦南住在那个地，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纪念神。在出埃及记里，一个民族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因此得胜仗。那么摩西筑了一座坛，做出耶和华尼西，这个神是使人得胜的旌旗这样的宣告的时候，约书亚参与在其中。在出埃及记24章，在西奈的旷野里头，摩西按照神吩咐召集70长老预备要到山上领受神的石板的时候，约书亚在一旁帮助他。等到在出埃及记32章，经过山上的那个40昼夜，摩西下山，约书亚仍然与摩西同在。当时约书亚听到一群声音，以为是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跟他讲说，实际上这却是百姓已经在山下立起金牛犊，全情欢乐所发出来的声音。圣经是时常这样来形容约书亚，说他是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在约书亚记1章1节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可以看到，预备一个领袖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起同工开始。即便像摩西这样的人，圣经对他的描述说到，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一样这么样的人，身旁还是需要得力的助手，让弟兄姐妹们一起参与，带着他们一起侍奉，这是领袖培育最自然也是最好的方式。各位在团契当中的领袖，理事会当中的理事，各个岗位当中的 leaders， 你身旁有没有好的帮手？那么我们要为神培育下一代新的同工，新的领袖。我们也知道，在民数记，早在民数记13章，当神要拆那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当时那12个人都是在各支派当中的首领，约书亚也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还不清楚知道约书亚自己要站在一个带领全以色列的这样领袖的职分。一直到民数记27章，当神告诉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摩西跟神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接着我们看到神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信众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罪容给他几份，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也到这个时候才确立了约书亚他真正的责任职分。到了摩西生命的尾声，我们今天一起读到经文生命记31章里头，那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摩西先是对以色列众民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被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再来才又跟约书亚做出劝勉，他说，你当刚强，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除了向双方，也就是接下来要带领以色列领袖，还有向以色列众民都讲到要刚强壮胆，同时摩西也都强调了，所有人要在一起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 神是在前头的，神所占有的地位，只有神才是那个真正关键、真正掌权的角色。无论是个人也好，或是群体也好，同样重要。只有将神的位置摆对了，才有可能征战得胜，在生活当中才有可能克敌制胜。我们到约书亚记整个内容来看，我们先是从他在书卷中的位置，知道他是上承五经，下接历史。同时我们在摩西跟约书亚的两个领袖之后，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就是从约书亚记的内容大纲所做的整理，知道他们如何展开这个新的生活，面对这个新的开始。一开始说到摩西死后，约书亚是如何照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并且征服迦南地。所以在之后的后半部讲到分地的过程，那么也就将这卷书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刚好前后各十二章。在一开始我们看到 约书亚派了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之后，耶利哥城之后，那么神带着百姓过了那个约旦河，全部干掉的这个约旦河，让他们 走过去直到耶利哥城外。接着他们在迦南地打了好几场的战役，从中部包括了耶利哥城、爱城。那么耶利哥城我们记得他那个绕城每天六次，一直到第七日绕城七次，接着祭司吹号，民众大声呼喊，神就让城倒塌，将城交在以色列百姓手里。同样的，我们看到当他们想要打那个小小的爱城，却惨被击溃，主要原因是因为一个人亚干的犯罪连累到所有的人。而在处死亚干之后，神又再一次与他们同在，顺利的攻占爱城。这是讲到中部的几场战役。在南部，他们与亚摩利王为首的五个王联军打仗，神让日月停住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大获全胜。最后在北部的战役，他们打败了以下所王耶宾为首的北方联盟，终于占领了迦南大部分的土地。在下半部的十二章所记载的是，他们把攻占取得之地都按照神的吩咐来分配给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那么许多最早神是如何吩咐摩西的，现在百姓进了迦南都逐步逐步的实现，包括设立了逃城，也包括将城区给利未人。在全书的最后22到24章当中讲到了约书亚的遗言，其实在经文里头几次提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年纪老迈。在23章他说到，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在24章最后结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说到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人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二十四章最后也记载了约书亚的死与埋葬，讲到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埋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在加什山的北边。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一开始讲到的是摩西死了，在最后讲到的是约书亚死了。人是会随着时间老迈最终死去的，但是神的应许依旧是始终 不会改变的。约书亚记除了约书亚，我们还有很多很熟悉的名字，包括了拉合，那是一开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接待了两个探子，不但帮助到以色列人，使他们最终有机会攻破耶利哥城，也因着他的信保全了自家人的性命。我们还记得加勒，这是跟约书亚同席的人，已经年高85岁，仍然向约书亚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么除了这些人物，还有很多著名的事件，刚刚讲到的有过约旦河的神迹、耶利哥城倒塌的神迹，以及在他们在示罗设立会幕，并且按照神的吩咐设立陶城等等，这个都我们在未来讲到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么今天的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要看的是在迎向神的应许的时候，有一些不会改变的原则。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应许终必成就。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对于他这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是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在面对这一大的地，最早最早就是从神，我们刚提到先告诉亚伯拉罕，刚刚看到的是那个12章，亚伯拉罕大概在75岁、80岁之间的时间。那么在创世纪17章，他又再一次确认，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么曾经神也以同样的话告诉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神告诉以撒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接着神同样向雅各说道，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这块地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当时在荆棘里向摩西所描述的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同样，在约书亚记一开始，神跟他讲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时代会不断的流逝，人物也会不断的改变，但是神的应许绝对是要成就的。若是我们也是同样在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或者我们也会心生抱怨。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人一个一个的倒在旷野之中，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定，或者是越来越小呢？我们是要能够成为那个用信心跨越红海，又用信心勇气跨越耶旦河的人，还是我们只甘愿留在旷野，去留恋在埃及地的美食，在埃及地生活的人？我们能不能够一心信靠神，与神同行，按照神的应许进入到得地为业，而且继续靠着神来征战得胜？我们能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开始我们的新生活，活在神美好的应许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更多后书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也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我们后书也讲到，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借着耶稣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永恒、是荣耀，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我们对神的应许要有这样的信心还有盼望，那个绝对不是只有一场美梦而已。假如你只把神的应许当作是一场梦，那么你可真的醒醒，不要再做梦。从这些历史的脉络事情告诉我们，全部都是千真万确的，神的应许 是绝对能够成就的。但是进到了迦南，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并没有。神的百姓从来就不是坐享其成，必须有他当尽的责任的。神的百姓是有仗要打的。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许多熟悉的经文都在强调要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重复不断的出现。要进迦南需要有勇气，需要有信心的跨越，还有许多需要信心征战为主得地的地方。在分配完地业之后，还要赶走许多原本在地的原住民，要按着神的吩咐继续传承神的律例典章，在万民之中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这个原本在迦南地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他们所敬拜侍奉的假神，许许多多异教的风俗都要影响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去过他们敬虔侍奉神的生活。假如没有做好正面迎敌，做好打仗的准备，马上就要被同化了，渐渐都要远离神，还没有自觉，开始用异教的习惯观念，以为是在敬拜，是在侍奉神，但是那个却是对神最大的亵渎。相较于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借着约书亚记，可以有个很清醒的、清楚的提醒：信主，他从来就不是我们就是等着死了以后就可以进天堂的那种天堂门票的观念。很多时候神将他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还是有许多时间需要我们和神一起同工一起同行，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他所赐丰盛的生命。在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甚至要面对许多敌人的时候，无论是外在的环境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面，我们一旦忘记需要去打仗的，需要时时倚靠仰望主，需要靠主得胜的，那么我们就会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有很多那个没有赶出去的居民一直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在约书亚的遗言当中，他曾经提到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终亡国，是神的应许落空呢，还是同样神的应许终必成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到人是如何回应神，这位信实的神，这位真实拥有真实审判权柄的神。我们真的要跳脱那个天堂门票的观念，那是用非常粗糙过分简化的手法来呈现福音，不需要有任何挣扎就可以做出的决定。信者进天堂，不信下地狱，这个很好选，不是吗？人对天堂的憧憬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应该更加负责任的、更加详实的告诉人，人他真实的处境，受到罪的影响，其实就跟地狱没两样。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国？为什么需要渴望天堂？为什么需要神的同在？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与神同在天堂之乐？那么只有这样子详尽的解释，当人接受到完整的福音的时候，当一个人真的生命被神得着以后，他才肯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一生跟随主，并且愿意为拯救他的主过一个征战并且得胜的生活。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原则是一切按照规矩行事。这边讲到神律法的重要，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当神告诉耶稣要去得地为业，要刚强壮胆的时候，同时他说到的是，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循我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样子的话，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神又再次强调，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而在约书亚带领百姓第二次取得在爱城的胜利之后，那时圣经记载到，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当他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的时候，他说到，圣经说到，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同时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个提醒着我们神律法律例诫命的重要。同样的，我们还不要忘记纪念神的作为。这篇经文在约书亚记四章所提到的是，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从河里取出了十二块石头在基甲立石为证。经文记载到，当他们日后的子孙问他们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过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透过历史为证提醒子孙神的地位。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行割礼，当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照办了。原因是因为第五章四节讲到，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这是以割礼来纪念跟神立约。在第五章十节开始讲到的是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对这个日期有概念的都知道，这讲到他们一起守逾越节，在耶利勒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又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也再也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借着历史为证，借着与耶和华守节，借着割礼，许多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神知道人容易忘记，所以借着这些礼仪规范制度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人是非常非常容易健忘的，若没有这些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从神那边领受到多少的恩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是与神有约的关系的人，我们就很快的，若是没有这些事情仪式，很快的就要把神的恩典他的作为就忘记。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曾经立下多少的心愿，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要把我们的家庭，要把我们的工作献上为祭献给神，把我们自己生命要当作活祭献给神，但是是不是只有停留在台上讲员说讲到的时间呢？还是只有停留在我们举行这些仪式的时间呢？亲子奉献礼也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敬礼也好，包括每一个月的主餐也好，或者是只有在布道会讲台讲员在讲信息的时候，讲员在呼召的时候，典礼结束了离开会堂了，讲员走了，我们的心也冷淡了。我们真的很需要时常被提醒， 来想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很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教堂里面聚会了，很多敬拜服事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进行。我们更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思考我们对神的心能不能够落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落实在我们与灵舍的关系当中。这是一段非常好来反省省视我们自己的时间。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应当除尽当灭之物。我们不但要献上我们当献的，我们也要灭尽神所要我们除灭的。这边讲到的是因为一个人亚干在攻破耶利哥城之后，原本约书亚告诉他们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权利，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有需要归耶和华为圣的，有需要毁灭的、除灭的，但是这个人亚干不听，在七章二十节那边，他拿了，他说道，他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便拿去了，藏在他自己帐篷的地里面，银子藏在衣服底下。神要他灭的没有灭，神要他献的藏在自己家里，使得以色列要去攻打这个小小的爱城的时候反而大败。那一次的失败对以色列全境都造成影响，甚至造成了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在神面前垂头丧气。在第七节讲到，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印象当中的约书亚会说的话吗？因为这件事情影响的程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还好神告诉约书亚，问题是出在于亚干，不但亚干连累了自己家人，连累了整族的整群的以色列人，直到他在众人面前被处死之后，神重新恢复他们的关系，与他们同在，再一次才将爱城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各位弟兄姐妹，神有美好的应许，他也有绝对的主权。人一旦是越过了神所画的那条线，得罪了神，吃亏的绝对是我们自己，而且更惨的是还要连累到其他的人。圣经让我们看到类似的教训非常非常多，在约书亚之前，古经里面就已经有记载到过，在约书亚记之后，以色列历史里面重复的发生，在新约的时代，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同样有这群人，到了现在也是有可能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要迎向神应许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知道出于神的应许终必成就，没有神无法完成的应许，但是会有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我 我们应当拿出信心勇气，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要做出征战，并且要做好得胜的准备，一切按照规矩而行，表现出神的百姓应当有的风范，成为众人的见证，万国万民的见证，和神该守的约就好好的持守，应当纪念的就纪念，当献的就献，当灭的就灭。很多时候就在这样子一切按照规矩行事的情况之下，很多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可以打赢的仗，我们就要得胜，因为神早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摆平了我们所有的敌人。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神当守的诫命律例典章有多么的重要，看到的就是有人不遵守那个当灭之物的规定，该赢的仗反而赢不了。若是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在一起用同样的心智，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用神的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那么各位弟兄姐妹，令人看起来再怎么样困难的仗，再怎么样难以攻克的城墙，再令人畏惧看起来感到难以制服的敌人，都要因为神的同在，场场的仗我们场场都能够得胜，而且能够赢得精彩。最后我想为所有的慕道的朋友来鼓励你们，当你在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面对独一的真神的时候，面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来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自己的罪受到了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影响，也影响了你跟人，最重要是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若是你已经听到了福音，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你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他成为你的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所带给你来的一切的结果，那么你应当要立刻来宣告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公开表明你自己和耶稣的关系。而凡是在我们当中已经决志信主的人，你要听从神的吩咐，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同样要按神的吩咐每一个主日分别出来归给神敬拜他，更要按着神的吩咐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让自己的灵命能够得到成长，同样要按着神的吩咐和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让众人都认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生命不同。愿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愿你的话语时常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并且谨守遵行，帮助我们面对生活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里头需要征战对付的地方，都能够因着耶稣得胜有余。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